我是高中毕业，上帝的呼召领导我，我就进到本科的神学院。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只有22岁，很早就出来做传道人。我还记得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每一次我去探访或者认识一些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呢，他们总是讲一句话，他说：“哎呀，王传道，你真年轻哦。”后来我做了牧师了，王牧师，你真年轻哦。请问你，当他说你真年轻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就是年轻哦，对吧？一方面就是说，哎呀，你很壮，很年轻，很有青春，好听一点，很有本钱。但是其实背后也有一个意义，你没有经验哦，你还年轻哦。所以当初的时候呢，总是哎呀，人家一这样讲呢，我不是觉得他是肯定我的年轻力壮，乃是我心里面很胆怯，因为没有人生经验，没有很多传道的经验，所以还是很害怕。很奇怪，做了20年牧师以后，有时候也去那些教会讲过道，再去讲道，那些弟兄姊妹正好玩，他们还是说：“哎呀，王牧师很久没见了，你还是老样子，你还是很年轻。”再过了10年，再去那个教会讲道，他们还说：“王牧师，你还是很年轻。”我就知道他们是讲假话，不可能做了30年牧师还是年轻嘛，对吗？实在有老的表现哦，特别现在就更老了。当然，最近在上个礼拜去上凡事讲到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教会的，怎么知道他听到我去讲到，和20年前他听过我在湾区讲到，特别去那个教会参加，我都不认得他，他认得我，他就告诉我还听你的讲到，哇，我很感谢。但最后呢，他跟我说：“王牧师，你没有什么改变，你还是那么年轻。”哎呀，人太客气了，对吧？年龄哪有的遮盖呢？岁月一定要好好自己知道究竟你的岁月的地步到了是哪一个地步。大家知道今天你来听这个讲课呢，你最少要做一个责任，要猜一下我要讲的诗篇是哪一篇，我今天所讲的是哪一篇啊？90篇，最多人猜中的就是90篇很可惜其他的很少人猜得中了。所以今天真的精算岁月就是人生之诗，我就用这一篇作为开场白，让我们一起来进到神的话语。我们的流星岁月，我们短暂的岁月，都在这一篇诗很精准的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诗经讲道，我们是这样听神的话语，好不好？虽然我们很熟的4篇的诗，但每一篇我们都用虔诚的心一起来诵读这4篇的诗。第一篇90篇，我们一起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为神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远你是神，你是人为你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我可以肯定今天四篇的诗你都很熟悉的，都是脍炙人口的，也是我们朗朗赏口的四篇的诗。这篇诗也不例外，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爱这些诗，因为我觉得它描述人生描述得太透彻。我们读诗篇通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些字句金句太美，我们就对号入座的去了解这些金句，而忘记了原来诗篇最重要的讲解是要整篇去了解，整篇去解构。这个是这四篇诗盼望能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每一个字句都很美美丽，都很美好，但这一篇诗的里面，可能你在不同的场合崇拜的讲道或者安息礼拜不同的场合都听过这一篇诗，但这篇诗如果整篇去了解的话，最关键的一节是哪一节呢？最关键的一节是这一节，我们一起读。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很少人留意这一节，因为其他的经节太美丽了，太吸引了，但原来关键的就是第三节。你明白第三节，你就能够解透整篇诗的结构里面的重要的教训。你使人归于尘土，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人生的阶段，对吗？特别我们这个年纪，归入尘土是什么意思？哎呀，都是我这个年龄段常常去参加的安息礼拜咯。原来从安息礼拜，从人的结局，从人生的最后来回头看的话，你越早能够了解这个事实，你越能够规划你的人生，你就能够越早精算你的岁月。原来不是往前看，乃是往后数，你就早早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岁月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知道有一天上帝要使我这个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原来归回这个主题啊，就是整篇诗最重要的精髓所在。为什么说归回归于尘土是整个核心点呢？因为诗人就继续从第三节讲完这一节以后，他就从第四到第五节、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都是在描述第三节这个归回的意义。你去看，你看来当然是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多美丽的描述啊！哇，千年与昨日已过等等，又如夜间的一根。请问你一夜有多少根啊？你知道吗？五更天，对吗？五更，有人说六更，你去查了，大概五更左右你要醒过来了。好像我这个年龄，五更天你大概醒过来，六更天肯定是起床了，就等于说千年的时间，你看它好像夜间的一根。昨天晚上呢，我睡得不大好，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差，现在开始有时差。我埃德蒙顿飞来这里是多少小时的时差？两个小时。以前年轻来多伦多没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次来多伦多是礼拜六才到，礼拜天要讲到，怎么晓得呢？那一次礼拜六来到了，那个牧师对我太好了，带我去吃台湾菜，吃完台湾菜来了一杯奶茶，那个奶茶是贴观音啊，我都不知道，喝完切观音啊，那天晚上我是4点钟才睡，但我第一堂的讲道是8点钟，哇，那一次早上讲3堂，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讲到第3堂，我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因为夜间的一更我就睡了一更而已，所以呢就不容易，很快啊睡不着，但是一睡着哎呀起来了。有没有试过晚上睡不着啊、好像睡了突然间闹表响了，这个就是一更，很快的就是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这个就是好像一更的时间。有没有试过呢睡个午觉，好像睡了很久，因为你很累嘛，睡了很久，怎么晓得一醒过来、哦、原来只睡了15分钟。如睡一觉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形容。当然这个诗篇里面也说，早晨发芽的生长，晚上各下枯干，就形容那些草的短暂。大家知道这篇诗的美丽就是描述了人生的短暂嘛。在下面又是一啊，不是一根，不是一觉，乃是说一生的叹息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就等于说50年、80年、100年，都是一生的叹息。请问你这个是不是很有味道的一个形容啊？什么叫一声叹息啊？唉，请问你叹息多久的？有多长的？一声叹息，你不可能是啊一直叹下去的嘛。但是短短的两秒，有时候人生的一些顿悟，人生一些懊悔，有时候你一个人突然间你会唉，因为你里面想了很多，你这个唉代表了不能言传，不能够表达，但是最深厚的一种人生的领悟。一生的叹息代表了人生的短暂，我们一生的年日啊，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是讲一生。70岁80岁，请问你70岁80岁长不长？今天的人就说不长，古代的人长不长？哇，这个篇诗是所谓摩西所写的人生之诗。摩西那个年代70岁80岁，哎呀差不多平均年龄了，对吗？啊，很多还不到70岁已经挂了。为什么？以前的条件不如现在。其实现在也，你不要误解，哎呀每个人都要100岁，哪说每个人100岁。我做牧师那么多年日，主持最多的不是婚礼，主持最多是什么啊？安息礼拜。我在一个教会做了28年的牧师，每年平均10个丧礼，我就280个会友，最少都升天了。你是知道，哇，不是每一个丧礼都是100岁啊，很多是50、60岁，甚至最年轻的那个是4岁啊。所以你就知道一生的年日，这里举例70岁80岁，很快我就70岁了。我就很感恩有70岁，古来稀罕。所以今天你能够活到70岁，已经是比古人更超越了。有80岁，我说80岁开始我什么都吃了，现在要小心吃。这边王师母在旁边更小心啊。所以昨天王师母不在我旁边呢，陈师母跟陈牧师跟我吃饭，我很释放啊，因为没有人管啊，但是还是要自我有规律。这里描述的人生的短暂，转眼什么？哇，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节圣经，我觉得精彩，所以我那么早就做传道，为什么？看破红尘了，转眼成空啊！原来人生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哇，这些的形容啊太美也太真实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感悟什么叫转眼成空，是我参与一个探访。那个探访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神学毕业，我就去一个医院探访一个跟我同年的团友，22岁，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最好的学生，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患了癌症。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哇，那么年轻，那么有好前途的年轻人，原来可以如飞而去。所以诗人用第三节就开场白，一直形容到第十节，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转性的人生是要你醒觉归向神。所以第三节就说，你要转回，要回转，你要归回啊！原来人生就是很短浅的，人生就是很短暂的。你不要以为你的青春无限，不要以为今天还身体很好，那我们要早早醒觉，归向我们的神。我们如果不早早觉醒这个回转的话，可能我们一生就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刚才我们没有读到，没有解释的，就是怒气而消灭，愤怒而惊亡。我们的罪业摆在神的面前，我们隐恶显露在你面光之中。当然有人不觉得神存在，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最后他还会发现生命里面原来高高有一位造物主。我们越年轻归向神，盼望我们人生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啊！不但是得罪神，也最后可能是伤害了自己。所以因此我们经过的年日都是你震怒之下，才描述出我们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这个是交杂了很多人生的经历，人生的体会，不同的历练，以直到体会到原来我们要早早觉醒啊，早早觉醒。怪不得这篇诗的诗题一开始的小小几个字说这个诗是摩西写的，是摩西的祷告，是神人摩西的祷告。你有没有看见这些的用字很精彩啊？原来这篇诗不是一种诗意的抒法表达，乃是从神里面领受的，因为是神人摩西的祷告，也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一生就是一生一心，也是到七八十岁我们人会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也是很年轻，在一个牧养探访，在医院的里面，我体会到什么叫如飞而去。年轻嘛，没有见过人会离开世界，哪有年轻人感悟死亡是一回什么事情？但那是我很深的感悟，因为我去看一个老弟兄，是一个北方人我是香港做牧师嘛，北方人，他讲他的军人的山东话我去探访他，一个老弟兄。想不到探访他以后呢，那我就离开这个病床，离开那个病房，就下到差不多去搭公车的地方。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探访完了以后呢，心中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个老弟兄今天还好好的他没有家人，所以我就想不如再回去跟他聊聊吧。怎么晓得就是从病房去到公车站，然后再回去的时候，他突然间心脏病发走了。就是那转性，明明刚才还跟我在说笑的那一个一刹那，对这个年轻传道很深的一个震撼。哎呀，竟然就走了。当然那么多年也送别过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我最记得每一次送别，有些弟兄姊妹临床病危的时候，他的家人围在这个床边，就算不是信主的家人他们对这个生与死的一个真的很神圣的一刻，他们都很凝重。他们在那一刻中也会说，哎呀，他的挚爱走了。每一次我听到那些人跟我说他走了，走了这句话呢，使我顿悟了很深的去思考，究竟这个刚刚还跟我讲话的人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不在，他去了哪里呢？如果人生没有一个归属的话，这个太荒谬了，他走了去哪里呢？每个人用的代名词都有不同，有说啊，他一路走好，一路好走。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他走去哪里？所以肯定我们人生一定要有信仰，你要早早觉醒，你知道原来我们一生就是要回归上帝。所以怪不得第三节说你们要回归，你们要归回。这个归回不是归回尘土哦，尘土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埋葬在尘土里面，最重要是灵归于赐灵的父神，否则的话我们人生就毫无意义，毫无目标。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算一个无神论者到他生死那一刻中，他都有一种存在感，有一种惧怕感，因为不晓得下一分钟他要去到哪里。你就明白诗人在这里说，你们要归回的不但是尘土，你们要归回的是上帝的真理的里面。所以怪不得十二节就是这篇是最多人记得的一节的金句啊，让我们一起来念。求你指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就最爱这一句话，所以我就从年轻的时候数算我的日子。什么叫数算日子？以前的日历是每一天拿下一张的，还记得那个日子吗？每一张拿下来，其实很有意思哦，这个是代表了每过一天你少了一天，我们的岁数是加上去的，其实我们的日子是减下去。从年轻明白这个真理，我就很珍惜我的岁月，精算我的岁月。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啊，讲一个小孩与大树的一个故事，有没有听过？就说一个小孩，他后院呢，家里的后院有一棵很大的老树，他从小呢，从会走路的时候呢，就最喜欢去那个大树下面啊，阴凉的环境去玩耍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童话故事啊，这个老树呢会跟他聊天，这个小孩呢很爱这个老树，因为啊，每天没事干嘛，就跟老树做了好朋友。怎么晓得后来要去读书啊？因为小学嘛，功课忙嘛，所以没有时间跟这个老树聊天了。到这个小孩长大到青年的时候，哎呀，要出国，要出不同地方去留学了，所以这个老树呢就更想念这个小孩。有一天，这个小孩回家跟老树谈天的时候，就跟这个老树说，哎呀，现在读书啊学费很贵啊，我呢读书要打工啊。这个老树就说，好啊好啊，没问题，你将我这个树收成的很丰富的果子拿去变卖，甚至你砍下一些枝头变成木材，你去变卖可以成为你的路费。你知道这个故事很有遇到的意义哦。那这个小孩不是小孩呢，是年轻在留学，拿到这些呢就可以变成路费，那就很多年没有回来看这个老树了。后来当他是中年的时候啊，又回老家看到这个老树呢，老树很高兴，这个小孩终于回来看我了。怎么晓得在聊天的时候，这个中年的小孩呢，他就说，哎呀，现在打拼很辛苦啊，做生意谋生需要本钱，需要很多付出啊。这个老树就说，哎，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砍我的主干，砍下来可以卖很多的钱，你就可以用来呢作为你的投资啊。想不到这个中年的小孩呢 很狠心啊，很狠心啊，真的砍下这个老树的主干，然后呢就变卖了很多的钱，因为可以做一个游船，这小小船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年很多年，这个小孩已经到了变老人了，很多的时间就回老家，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坐在这个老树的下面，就跟他聊天，就跟这个老师说，哎呀，现在我都老了，什么都不用干了，所以呢我回老家也可以跟你聊天了。这个老师就说，哎呀，真好，你终于回来了，终于我们可以有一起可以相处的时间了。大概大家那么聪明，知道这个遇到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很早就听到福音，不过太忙碌了，要拼我的事业，要经营我的家庭，要有我的理想，虽然我醒觉了或者觉醒了，但是往往我也忘记了上帝。怪不得这段经文那么短的三到十二节，用十二节做一个重点。为什么？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原来这个数算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个 numbering， 是个号码。原来我们的寿数，我们的年岁，在上帝里面都有一个记录的，都有一个 numbering。他知道我们的岁数，他知道我们的寿数。每一天，原来上帝都给你一个机会，要做成上帝要我们做成的事情。所以进到第十三节，十二节叫我们数算，十三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啊，哇，这里又讲到归回转回，有没有留意啊？第三节讲归回，十三节讲转回，但这个转回呢，就不是人归向神了，乃是竟然耶和华，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啊，奇怪了。第三节说我要转回神，十三节说神啊，你转回啊。就等于说我的生命在上帝的脚步的落后点，我已经错过了上帝给我的一些的使命跟旨意。上帝啊，求你转回，就等于说上帝啊，求你回转来看看我这个落后的生命，因为种种的缘故我追不上神的旨意，现在我呼求上主的怜爱，神啊，求你，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光阴，失去了很多本来人生不同阶段里面应该为神做事的一些的重点，我呼求神，求你怜爱，祝福我的余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求神转回，英文的表达就是神啊 come back， 神啊，你回头看看我，我错过你的祝福，但是求你还是怜爱我，事到如今盼望神你还给我机会来追寻，来买赎错过的一些的光阴。所以因此怪不得十三节以后诗人说，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个美丽吗？很美丽，因为我们一生其实不在乎成功富贵，甚至乎健康与否，乃是在乎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就等于无论是贫或是富，无论是健康或者身体不好， 无论是顺或是义，最重要的，我心中保得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晓得这个欢呼喜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等于跳舞的意思。我们华人不是一个跳舞的民族啊。如果你去非洲教会呢，他们唱诗都在跳的啊。如果今天我们刚才唱诗叫大家跳的话，大家还以为我们什么派什么派的啊，搞错了啊。我们不会跳舞，但是原来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叫我们成功，最重要的不是叫我们顺利，乃是叫我们一生一世保得神的慈爱，以致到我们能够欢呼喜乐。这种欢呼喜乐是叫我们在顺利平顺的时间好好认识神，以致到照着你叫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还叫我们喜乐。你没有看见上一句跟下一句是呼应的，就等于在有日子的时候好好认识神，在苦难的时候也叫我们不是白白受苦，乃是苦难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喜乐。哇，这个是很矛盾的。苦难来到怎么喜乐，就在乎苦难还没有来到之前准备好你的生命，以致到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可以喜乐。很多年前我就读过有一个报道，说加拿大人哦，说三个女性一生的里面有一个会患癌症，两个男性有一个一生里面会患癌症啊，你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哦。如果这样说的话啊，我们都在排队啊，你知道吗？啊，排到谁就是到谁有病。好像我这个年龄听到的都是这个病那个病，我们总是以为哎呀，我们信神应该没有病嘛。啊，上帝谁哪里告诉你没有病的？有病是正常的，对不对？现在你没有病你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吗？在不正常的时间好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那也知道到有病的时候你就很充分的知道我凭着什么去受苦，你懂这个意思吗？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原来人生有苦难是正常，在乎我们准备好，那以知道我们能够遭难的年岁还能够叫我们喜乐。哇，这种信仰是最厉害，而不是吹吉避空的。哎呀，这个是好信仰，你搞错了，吹吉避空的是迷信，反而就是信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有受苦的年日，但是受苦的年日里面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还可以跳舞。最近我就去探访一个人，他在受苦的年日里面，但是他鼓励了我，为什么？就是这一句圣经，叫我们呼求上主的怜悯，叫我们早早的记住蒙神的祝福。当然诗人还描述到，真正蒙受祝福的不单是你自己有力量面对人生的苦难，也在你的家族的里面，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孙，有些可能是单身，有些可能是不育，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有一些属灵的关系，还是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子孙，对吗？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传承，以致到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一生跟随上帝，早早觉醒归向神，而且在归向神的道路上面不断蒙神的祝福，叫我们没有病，叫我们有病但是还能够喜乐。但最重要呢，是神的作为没有离开我， 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子孙。所以凡是有子孙的，你要想一想，你赐给你子孙的只是在世上的名成立就吗？只是在世上做一个有能有成甚至富有的人生，还是你叫你的子孙也走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怪不得十七节他就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哇，这两句也是整篇诗的高潮啊，就是我们一生的年历走过啊，不但是你的事业成功，乃是你有属灵的价值啊，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很有用，乃是在神国里你有没有用呢？否则的话，为什么呢？那些人他不愿意退休啊，因为一退休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所有的只是在世上的成功嘛。但若我们能够不但是世上的事业成功，也在职场上为主发光，也在你的家族里面呢充满了祝福的话，你就知道神的怜爱真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很多年前大概没有十七年那么久，可能也有十五年之久。因为十七年前呢，我就改变了我的运动的方式，就不打篮球了，就开始游泳了。我以前是打篮球的，打到五十岁跟年轻人打篮球，打到膝盖都受伤，那要转行啊，就要游泳。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游泳池里面呢碰到一个老人家，那个时候我还不是老人家，我就跟这个老人家聊天，他是老外。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今天礼拜一会来游泳啊？因为那个是礼拜一我放假嘛，一定去游泳。那他就说，哎呀，今天是礼拜一嘛，礼拜一呢就是我的游泳日啊，因为来泡水。那我说，那礼拜二呢？啊，很有意思，这个老太太就说，礼拜二就是不三也不四啊。那礼拜三呢？他说啊，礼拜三呢？是我的工作日，因为我的女佣呢不来家了。那我说礼拜四呢，我跟她逗着玩啊。那她就说啊，那礼拜四呢更重要，那一天呢是我的购物日啊，她要买东西了。我就跟着再问下去，哦，那礼拜五呢？哦，礼拜五很重要，礼拜五是我的预备日。我说什么叫预备日？因为礼拜六是我的他是讲英文的 party day， 是我的派对日。原来他礼拜六呢，每个礼拜六都有不同的项目去他家啊。我很自然就问他，那礼拜天呢？哦，他说礼拜天去教会，很有意思啊。从这个交流里面，我就想象，原来退休的人就是这样来过日子的。礼拜一。泡水的日子，礼拜二是什么啊？不三也不四，礼拜三是什么啊？礼拜三是工作日，因为老女佣不来。礼拜四呢是购物。礼拜五呢准备。礼拜六呢一周玩一玩。礼拜天呢去教会。我从那个时候就在想，哇，现在人很向往退休，大概退休以后就这样，从礼拜一想到礼拜天啊，这样就想来想去，这样就过了一个礼拜，过日子，这样就过了一生。不是，就算你现在退休，不要只是过日子，在过日子里面，你还要在想你的子孙，你的一生，还有就是你现在手所做的工是否在神的纪念、神的坚固底下。你没有留意，我已经讲完这篇诗了，十七节嘛，但是好像我漏了两节哦。这两节原来在开场白里面，是整篇诗 的答案。因为第三节说我们要归回，第十三节说上帝你要归回，都是在讲归回啊。但原来这边是一开场白，这两节就告诉你我们的起点跟我们的终点在哪里呢？第一节，一起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没有留意？往往我们第一节就认为，哎呀，都是开场白嘛。原来摩西很厉害啊，从第一节他就告诉你，原来你上帝，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甚至乎第二节就表达了，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原来我们生命的起源是上帝，不过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认识他。在我们人生的时间表其中一点，盼望你能够觉悟蒙恩，能够归回上帝，以直到就启航了你归回神的一生的 旅途。最终极我们的归属其实就是上帝。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第三节第十三节原来是建基于第一节。你懂第一节，你就早早归回；你懂第一节，你就更呼求神，神啊，盼望你回头看看我，因为我怎么去精算我的岁月，我还是很多地方错过了上帝你对我的召命跟旨意。盼望上帝你还怜恤我，给我日子，给我健康，给我年岁，给我子孙，让我们能够满足上帝你的旨意。你明白吗？因为你才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生搬家搬了多少次？你回去慢慢数啊，一生你住过多少的房子。有一天啊，可能我闲着没事干，我想想啊，在香港我住过六个地方啊，不是香港是住过四个地方啊。从小到我离开香港，我31岁来加拿大，在过去36年的时光，我住了5个地方。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是我一生第9个的居所，大概呢第10个居所呢是上天的。原来我们一生就不断的在搬家，我们一生就好像不断的在追逐更好的地方，盼望你是越搬越好了啊。那以知道我们一生所追随的生命的归属，原来最后搬上天。所以第三点，第一到第二节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变幻到永恒只有神是避难所。居所，什么叫居所啊？家嘛啊。如果我们出一个命题叫家，叫你写一个文章描述家的话，你可以用居所来描述。所以我可以描述 给你知道我9个的住处，不同的居所。但是更重要，大家知道房子也好，房间也好，大宅也好，斗间也好，其实最重要是一个家的概念，对吗？是承载你生命的港湾啊，是承载你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怎么样在外面拼搏，怎么样在外面受气，我们最后有家可归啊，这个最重要。就好像过去这5年呢、啊，我称自己是游牧啊。前面40年我是驻堂的牧师，3个教会好好牧养那些教会， 过去五年呢，游来游去，游牧民族嘛，哪个地方有需要叫我去讲讲道，哪个教会需要帮忙我去帮帮忙，我去游牧。所以住过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最向往的地方是哪里？当然是回家了。如果我不向往回家，我就有问题了，对吧？啊，常常是要逃避我的家，不是，我向往我的家。家就是一个避难所，家就是神给你最蒙受祝福的地方，变幻到永恒。我不晓得你熟不熟，熟不熟这个描述哦？变幻到永恒，原来变幻不断的在变，但有时候很深的感慨，就会发现原来变幻原是永恒呢。我不晓得你熟不熟这一句的歌词啊？这个歌词是由香港一个很著名的作词的大师叫王江，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哇，都点头啊，因为他写过2000首的歌，最出名的是什么歌啊？上海滩，勇敢的中国人，很多这些歌。这个变幻原是永恒啊，是一个电视剧叫家变，有没有听过这个家变啊？我这个年龄在香港看电视剧的都追这个家变，这个很出名的电视剧，哇，每个晚上都唱变幻原是永恒，变幻原是永恒，所以这个概念烙印在我头脑里面。但是请问你，变幻真的原是永恒吗？变幻不是原是永恒，不要被这个世俗的文化误导啊！变幻原是永恒，说不需要追求永恒，我们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都是错误的人生哲学。今天流行文化里面很多都活在当下，最重要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是错误的哲学啊！当然当下很重要，所以等会你请我去吃晚饭，当下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吃什么很重要，当下是重要，但人生不是活在当下，人生是活在当下的明天。变幻不是永恒啊，变幻到永恒才是重要，懂这个真理吗？所以这里是讲真理，变幻原是永恒，不是真理。因为唯有变幻到永恒，只有在神的避难所，你就知道所有的变幻如果能够带我们进到神里面，这个变幻就有价值。如果这些变幻不能够带我们更跟随神，认识神，更服侍上帝的话，这个变幻是误导，是带你进入变幻里面，而不是带你进入永恒当中。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引用有人说一个最短的诗，在我们《红楼梦》里面，一个破竹老人，有没有听过这首诗叫《好了歌》？有没有听过这首《好了歌》？真厉害，因为他用最简单浅白的文字，却描述了整套《红楼梦》里面的梦幻。好了歌，当然他用了一个比喻啊，就是神仙，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明白什么叫神仙，人活得像神仙，这个是描述什么？哇，你的日子过得真好啊！所以下面呢，这个好了歌呢，我负责读神仙那部分，你负责去读不是神仙的那个部分啊，不是神仙的，是描述那个部分啊。所以红色的字是我读啊，其他的字是由你来读啊。好了歌就表达了人生的梦幻变幻，一起来。世人都晓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了
好，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你忘不了，忠孝之人亦无多，岂要说些这些屁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孝心忘不了，君生之日做人心，君子有罪人亦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神仙忘不了，是你父母不来说，孝人子孙学先了。
若你刚才有用悟性来读，不是顺口溜的话，你知道这里是很精彩，将人生的变幻描述出来。当然我们都喜欢好像神仙一样，神仙就是怎么样啊，能够有功名嘛，古今的将相。神仙是怎么样啊，哇，金银多得不得了，对吗？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眼闭的时候，再多你也带不走。你都知道神仙就是有爱情嘛，这个娇妻多好啊，谁知道当你一走人家也跟人走了。当然神仙是盼望子孙啊，但怎么晓得孝顺的祖父母很多，孝顺的子孙很难数得到，对吗？人生当然我们追求名利，追求成功，追求爱情，追求天灵，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会变化，唯有这一切的祝福背后还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也知道我们能够精算岁月，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到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忘记哦，这个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我最喜欢这七个字，这等于人生怎么去顿悟，怎么去领会，原来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是用我们的祷告，是用神人一般的祷告，才能够写出诗篇这九十篇十七节的描述。所以当我们再有机会去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用我们一生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精算我们未来的岁月。所以在这篇讲道里面，我还留给大家两个思考的问题，可能今天你回家可以好好思考，一直到继续去领会诗篇九十篇。最重要是往后你怎么精算你的岁月。